自由这个事情啊，它就好像你有一双翅膀，你可以在天空无尽遨游。但是自由意味着你没有天花板，你也没有房屋给你遮顶，没有这种一个安全安稳的保障为你去遮风挡雨，所以这就是自由的 A B 面。
借别人的这个舞台，借别人的光，然后去排自己的戏，排好自己这个角色。那你在做创业的时候，也可以说去到一些创业的团队，或者是有一些创业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去浸染自己，去锻炼自己零到一的这种更全方位的思维能力。
大多是做副业忽略的，他们为什么做项目容易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去考察一个项目到底它真正能不能做成。它有几个因素， A 因素你要会我的这个流量能力，B 因素你要去判断这个人你的合作方他的销售的交付能力是强的。
看别人在做什么，别人做什么赚到钱，不如好好想一想自己对什么感兴趣，自己愿意在什么赛道投入更多的精力，以及自己能够对这个赛道有多大的热情去了解它，这些可能才会成为你为什么能成功的一个关键。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搞钱矿业，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四字妹妹。上一期我们邀请了听友小薇来分享她跟月月一起做 IP 助理的一些心得体会啊感受之类的。我当时听了之后我觉得哇，我真的好有意思。一方面呢，我又觉得小薇真是一个很有想法，然后又很有执行力，还有很多的细节都会很打动人。与此同时，我其实也通过月月的一些表达，我其实我发现说她也是一个非常有能量，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跟她再就她的一些故事展开一些深入的聊天，所以就有了今天这一期内容。然后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录制啊。然后也还是希望我们月月能够跟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满地找钱的听友们大家好，然后又见面了。我现在主要是做小红书精准获客加私域转化的，然后我取得的成绩是第一个，我自己工作了7年，但是我有6年都是在远程做数字游民，所以如果大家对这种状态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关注我接下来讲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是我属于说被推着创业，就从来没有想过创业，但是由于业务很多不得不注册一个公司，然后就创业四环，所以未来如果你想做新个体你想创业的也可以关注我。然后第三个是我主要做的业务是小红书和私域变现，因为我认为小红书和私域基本上是最后一个风口，就是因为小红书上面是年轻的有消费力的女性客户很多，而私域呢又是一个转化来讲非常强的一个信任场，所以这是我选的一个赛道。如果未来大家想做知识付费，想学习小红书，可以好好听一下我们这期。
哇，我刚听完月月的介绍就非常非常的心动啊。那我肯定是先问第一个，也是我现在就非常憧憬的一个状态，就是月月应该是工作了差不多7年，但是其中有6年的状态都是远程打工的，就感觉就是又能赚钱还是自由的，所以我非常好奇你的这段经历能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吗？
我先讲一下我大学的时候，我的额头上刻着两个目标或者是两个命题。第一个就是我早上实在是起不来，因为早起打卡这个事情，就是早起让我很痛苦，打卡让我觉得被控制，这是一个事情。然后
反人性的设计。
对，第二个就是我很懒，如果我出门可以就在这个客厅上班的话，我真的不喜欢晒这个大太阳然后出去通勤挤地铁。尤其我在北京实习的时候，我挤了很久很多年的地铁，所以我就不想再有这种经历了。然后呢，后来是有一次比较偶然的机会，我搜到了数字游民这么一个关键词，哎，我发现好像国外有这种，就是他上一年 gap 一年，或者是说他完全就是远程的做一些什么技术工种，然后我就比较向往这种状态，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他不太喜欢跟那种传统的公司同事老板社交，对吧，就是在外很哀，然后对内又很依。我也觉得我代表了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比较向往自由很懒的这个状态，然后这就是我的一直一个目标。然后在咖啡店办公一定要有阳光，然后要很惬意的就是品着茶，然后拿一个电脑就是 很小资的那种生活，这是我当时幻想的状态。打回到现实，就是这是我的幻想。然后我的现实是，我毕业之后，应该有一年多是在长沙工作的。然后长沙的工资特别的低，而且还是单休，办公环境又很差，就是那种办公楼又特别的老。然后我住的环境也很差，我就很不习惯，所以我做完第一份工作没几个月我就辞职了。就是我工作的前那么一两年看起来特别像那种不良少年，就是我爸妈可能刚给我在那个地方租好房子，在万家丽那里，我实在是做不了了，我就辞职了，就搞得我又要可能来回跑。然后第二份工作我又在五一广场，已经是我在长沙能找到的非常高的工资的一个工作了，但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项目要加班到三点多，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而且他加班到三点多是因为这个老板他可能两点多才给我安排工作任务，我就很无语。就是我当时下午的时候我在问，比如说我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去哪里，然后他就一直没说，说等安排。我属于那种比较反叛的，我就受不了了，我就说你这个能不能早点安排，就是我不喜欢加这种无谓的班。但是我比如说我们为了一个目标，然后我这个东西有成长，我是可以接受这个加班的，所以我就实在是受不了。然后我在那个时候犹豫徘徊了非常久，跟我父母说反正也不同意，跟我同学当时到处打电话也不同意，但是我还是后面憋不住裸辞了。是因为裸辞了之后我刚好疫情了，然后我刚好就是想说没有什么退路了嘛，我就去学了那个公众号。这个时候就是在疫情期间，我在家里同时找到了两份工作，一份是北京，一份是上海，两份都是自媒体，两份的工资都是一万多差不多。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就陷入了纠结，我都抛硬币，我到底是去北京还是去上海。我感觉我不管抛到哪里，我去哪个城市，我最终我除开房租到手的就这么多。就这应该是很多年轻人的通病。
是的，给房东打工。
对，看着你的月薪很多，但是你又要花很多时间通勤，又要就是一直在养你老家的房贷，家里那个大城市的房租，你最终能有多少钱。然后我就一想，我就感觉我的这一辈子到头了，太悲惨了。所以我当时就算了，我就拒绝了，我就没去。我就突然鼓起勇气跟那个北京的说，我说你这工作能远程吗？然后人家都惊呆了，怎么可能，对不对？那还有这种。
你就是想赚北京的钱然后喝长沙的茶颜悦色。
对啊，那蛮会想。然后我们就没有然后了。然后我就说好吧，那不同意就算了。我就直接再给他去自荐，我就说我有什么什么工作经验，有什么能力，我说如果你这边有需要远程的兼职的话你就找我。哎，好，我这个事情就跟别人讲了，所以就是主动非常重要。然后我跟他说你有兼职找我，他过了有一段时间之后，他刚好有一个兼职是写那种体态瑜伽的那种微博的。然后我当时刚好我花钱学了瑜伽，我觉得我当时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因为当时我报了一个瑜伽班，他早上九点钟必须到那里，然后我早上就运动嘛，中午午睡睡得特别好，下午三点钟结束那个理论教学，我就开始写这个稿子。我当时当了一段时间那种就相当于撰稿的人嘛，就写手，非常爽。因为我第一个月的稿费就超过了我之前在长沙全职的工作，等于我每天只需要工作两三个小时。然后我就尝到了这个甜头。我当时工作状态就是我可能每天晚上我回来有灵感了我再写，然后白天除了运动我就是在路上就是做那个比较流行的 city walk
逛街。
对对，逛街，人是需要有这么一段时间你去思考的。所以我当时虽然看着我没做什么事，但是我第一我有收入，第二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然后我就尝到了自由职业数字游民的甜头。当时我还出去旅游，我就只带着我的手机带着我电脑就可以了。
别说了，我感觉我现在一身半位配不上自由职业的你。那其实也很好奇，就是月月刚刚其实描述的这个画面让我非常的心动啊。大家总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完美的事情，没有什么完美的工作嘛。怎么看就是这个远程打工或者数字游民的这个形式的？如果现在一个年轻人来问你，你推荐他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坑是大家需要避雷的？
我跟你说，大家这样子去拆解自由这个事情啊， 自由，它就好像你有一双翅膀，你可以在天空无尽遨游。但是自由意味着你没有天花板，你也没有房屋给你遮顶，没有这种一个安全安稳的保障为你去遮风挡雨。所以这就是自由的 A B 面，自由是有代价的，包括远程工作也是有代价的。我是不用打卡了，我是不用朝九晚六了，但是也意味着你其实没有休息时间。我可能我今天是准备去这个商场逛一下街，但是呢我把我电脑带着，然后我吃饭的时候突然来活了，我得在那个火锅桌上打开电脑然后开始工作，
就是24小时 on time。
真的就是这样子，包括你出门你基本上手机信息也不能断，然后我早上也会特别早就醒来，因为怕有什么事嘛，晚上也睡得比较晚。每个人的选择不同，远程打工和裸辞我都不推荐别人去尝试，因为我知道这背后的代价我可以承受，所以我才会去做。
那如果大家想成为或者想进入这个状态的话，你觉得是有哪样的比如说方法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去争取到这类型的机会呢？
第一个就是你要主动的释放这个信号，你得告诉别人你有什么样的能力，然后你们这边有没有远程或者有没有兼职之类的工作。那大概率每个公司老板都会拒绝，但是你这个时候还是要告诉他，给他埋下这个种子，如果他哪天需要兼职他找不到人的时候他就会找你。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如果你有了这个兼职工作，你一定要做的比他全职的员工要好，这个才是核心。就是我很多的那个老板他会复购我。啥叫复购呢？就可能我没在他那儿做了，他还是觉得我做的最好，然后他还是远程也会让我做，或者是有另外的项目也会让我做。所以我会跟老板从雇佣关系变成合作关系，包括我后面创业的时候他们还复购我，还买我的这个小红书产品，还给我推荐客户。因为其实他在北京啊，他给一个全职的员工可能也给一个几万的工资，他虽然说在那待8小时，可能他做的没有我好，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你要有这个能力，你才能跟别人有这个谈判的条件，你才可以有你的自由，就是我早上就是起不来。
其实刚刚月月也给我们分享了远程打工的这段经历，对吧？然后我听了之后除了羡慕，我还是觉得就是本身还是你自己的一些素质非常的过硬嘛。那你刚刚其实在自我介绍中也有提到，就是说你当时做那个创业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为你可能在做自由职业的这个过程中累积了非常多的东西，你有很多的机会和项目到了你面前，你不得已或者是你是被推着来创业的。那你觉得你过去这段经历啊，哪些点对于你在做创业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然后你觉得分享出来可能一些现在在做自由职业或者一人公司的朋友觉得可能能给他一些帮助的呢？
我觉得所有自由职业的通病或者他们的痛点就是不稳定嘛，就是比如说一直要去找单子吧，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我觉得第一，你可以在之前打工的时候多积累人脉，第二就是你一定要锻炼你自己单点的能力，就是其实我是知道我自己哪方面擅长哪方面缺乏的。然后第三就是你要试图把你以前的老板去变成你的合作方，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我非常擅长借别人的舞台排自己的戏。原先我可能是在一个瑜伽的那种品牌工作，然后这个品牌倒闭之后，但是我过去的同事有很多是瑜伽班的老师，然后我那个公司的业务他有很多就是培养瑜伽馆的学员，然后以后会成为瑜伽馆的老板。然后后面呢我的小红书，所以我就定位在主要服务瑜伽馆这类人群这个行业，就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这么定位的，是因为我的私域里自然就有这样的人，他只是原来可能是我的同事，原来是我在做公众号的时候他的采访对象，就是他原来是我们公司的客户，但是我们公司是一个瑜伽的业务，他并没有小红书的业务。那如果说我再出来做一个小红书的业务，我当然就可以跟我以前的老板谈合作啦，因为我跟你是同样的客户，但是我们是不同的产品和服务，那他跟我合作是不是双赢？
是的。
然后回来为什么说就是你问我过去的哪些经历对创业有帮助呢，我比较推荐任何人，不管你是自由职业还是你在学校或者你在怎么样，我觉得对我帮助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经历是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我在一个那种管理咨询公司外企，是全球排名很靠前的一个管理咨询公司实习，然后我在那里锻炼到了逻辑思维能力， 商业闭环的这么一个能力和行业调研能力。因为管理咨询行业它就是需要你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可能这个月他做的一个项目是可能国外有一个运动品牌他要入驻中国，那他要你跟他去想办法怎么去入驻，从哪一些营销渠道，然后验证这个可行性，那就会一直锻炼你的逻辑思维啊，你的算术能力啊，你的商业闭环啊，
嗯，
就是你一直在去给别的公司诊断，你自然就会有这种去给别的公司看病的这么一个能力，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现在为什么很多做自媒体做流量的人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粉丝但他不赚钱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商业闭环思维。
确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商业闭环思维就像我上一期讲的嘛，就是你怎么把这个去串起来，你到底是 to C 还是 to B， 你到底给别人提供什么价值，你有没有把你的商业模式盘得很清楚。商业闭环思维我觉得是第一课，这是给女孩的商业的第一课，是商业闭环思维。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有了商业闭环思维，你是不是要什么都要懂呢？也不是，那你就要有一个很底层的一个能力，叫做快速学习的能力。快速学习能力也是我在这个公司以及我在创业公司获得的。我建议其实每一个人应该去一下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它分很多种，就是如果你是零到一，可能是初创公司，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可能还在公寓里面办公，可能还只有几个人的。因为我原来去的那个公司也是我眼看着他从公寓里面办公搬到望京去的，就我走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刚刚讲了借别人的舞台排自己的戏，你要在这样的创业公司里面看着他是怎么长大的，你创业基本上你就没那么虚。
哎，我发现其实月月在说这一段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我们上一期有聊 IP 助理的那个地方，也是说其实很多人一开始来做 IP 想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你不妨去做 IP 助理，其实它也有点像是你借别人的这个舞台，借别人的光，然后去排自己的戏，排好自己这个角色。那你在做创业的时候也可以说去到一些创业的团队，或者是有一些创业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去浸染自己，去锻炼自己零到一的这种更全方位的思维能力，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可能这就是如果大家想来之后比如说想创业或者是想做长期的这种艺人公司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思路。
对对，你很会举一反三，两者是相通的，就是
因为你的思维模式或者是你的一些思维的方式它背后是跟这一套有关系的，所以我在听你讲的过程就会觉得哇这个思路很好。
对啊，就是借势，就是我刚刚说 你知道了商业闭环之后你就会明白赚钱并不是你有了流量就可以赚钱，流量、销售、交付，交付就是你的产品嘛，它是要有这么三个环节。那你要知道你自己个人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你只能一开始做一个环节，这是我的价值观。我觉得做事就要尽全力，而且一个时间段只能有一个战略目标，你把你的地基打稳了，你上面盖的楼才会好。那刚刚我说的是第一层商业闭环学习能力，第二层就是哎，我慢慢慢慢做，我做到后面之后，比如说我的创业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来的，我这个时候才真正打开我的消费观。
嗯，
我在原来，你像我是一个打工的时候，我如果一个月一两万块钱，我其实还是得悠着点花的，对吧？我还有很多的生活开销。但是我后来我创业的时候，见了更多的人，更多的圈子之后，我发现我的各种观点和眼界提升之后，我真正才明白，我发现我就是创业和自由职业的时期，我的整个人的认知有非常大的区别。我自由职业的时候并没有这个认知。这个认知叫做逆人性，我并没有这个认知。我刚刚说了嘛，我自由职业的时候是很爽的，因为我本身可能有了这个能力。但是我发现我创业的时候，真正知道就是老板坐在这个谈判桌上的时候，你永远想的就是对面这几个人他们心里的利益是什么，
能不能让大家达成一致。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之前讲过一句话，我就说老板即使兜里再没钱都要装有钱，打工人即使兜里再有钱都要装没钱。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而且这个钱我指的是存款，可能今天也许你的存款比我还多，就是如果说这个听众他们是在大厂或者是工作很多年，他们的存款一定比我多，但是他不一定他真正的财富比我多。我觉得财富很多是你的心智、认知、眼界的提升，包括你的经验，这都是财富。这个我就一直在思考，是我创业之后在思考的。你在想那些很多有钱人他为什么去银行贷款创业， 你就会发现他就是我刚刚说的借别人的舞台排自己的戏，他连创业的钱花的都不是他自己的，人也用的不是他自己的，对不对？人是员工招来的，然后呢是你完成这个工作之后，你给我公司带来了效益之后，我这个月给你一些工资。你有没有发现资本家的陷阱？
是的，就是他们会利用一切就是可以去放大自己势能的工具。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控制自己的负债水平，并且利用负债去做一个生息的事情，获得更大规模的事情，其实是很早期的资本扩张的一种方式嘛。
对，但这是老板思维，而且这也是学校不会教的东西。
是的是的，就因为刚刚月月分享了很多老板的思维还有创业的事情嘛，然后我其实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你当时会选择来做知识付费这个事情。我之前听过一句话，就是当很多人都在教你做一个赛道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赛道赚钱效应不足的时候，所以他才要出来告诉你怎么赚钱。那你觉得就是这样的表述啊，就是或者说知识付费它到底是不是割韭菜？
我觉得你听到的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一个项目赚钱他开始他都自己做嘛，那如果他来教你，可能就是这个效应不足，确实有道理。因为我之前我觉得小红书电商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然后你说知识付费是不是割韭菜呢？因为知识付费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知识付费卖的是虚拟产品，它没有成本，所以我可以靠它去赚钱，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的，就导致这个行业里有特别多参差不齐的老师。那它跟知识付费是不是个行业其实没关系，你可能就是实体的，原来一些什么微商产品、护肤产品，不是说补水是最大的谎言吗？那它是不是割韭菜呢？那炒股是不是割韭菜呢？其实在每个行业都会有一些就是参差不齐的人，所以你肯定要有独立思考能力，你要打开自己的眼睛去筛选嘛。那我为什么创业做知识付费？首先我为什么创业都是被推着走的，是因为我小红书做起来了之后，我给自己的这个项目赚到了钱，就我当时卖瑜伽卡嘛，然后我当时的老板就会觉得小红书这个特别的稀缺，他就立马让我培训我的同事，说但是这个不属于我工作职责，而且他很大方，他就说你培训一个人，然后一个小时给你2000块钱，所以说我最早的咨询才是2000一个小时，就是这么定价的。所以我当时在公司，我就等于说在担当这种培训部的职责，去培训我的同事以及培训其他项目的可能分公司这样的同事，然后我当时又发了朋友圈，又培训了我前前公司的那些老板同事们，所以我就开始做知识付费了。就是我最早就是在公司里面做培训，所以我才说我一直都是接老板嘛，因为这种都不是我去公寓上要开个直播开个课说我要卖知识付费了，而不是的，是我本身在打工的时候他们就会请我去培训了。
原来是这个样子。其实还是说就是因为你在过程中去做这些事情，并且你觉得这个事情它是真正产生的一些价值的，所以你去做这一个嘛。然后因为其实你有提到就是你在做小红书这一块主要是在做精准获客，然后你也刚刚提到你的一些客户他可能并不一定是说是个人的角色，可能更多还是商家，比如说瑜伽馆这样子的。那你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哪些吗？以及就是他们的赚钱效应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公司主要的业务最赚钱的板块肯定是 2B 的，我们服务过品牌方，服务过芳香世家，就是国内头部的一个生美美业的一个品牌，然后在全国有特别多的店，我是直接跟这个品牌方签的，然后服务他们的全国就是高层代理商，他这些高层全部都是给他们付过百万的，给他们公司，然后帮助他们去做招商加盟，然后这是最大的一个业务来源。然后第二个业务来源是我们会给那些实体店老板，就是我每次去逛街我最开心的一个事情你知道是啥吗？就是那个商场里面不是有一列墙吗，然后你有没有走过路边的时候看到过那个商场外面很多的广告位？我就感觉那个里面的那个商家全是我的客户，因为现在他们每一个老板都非常去苦恼进店这么一个点，而我有这个能力就是能帮他们在小红书上面找到自己的精准客户，比如说想练瑜伽的，想去做什么美容的，或者想干嘛干嘛的，去引导他们的私域，以及让他们去升单，以及让他们去到线下，我有这么一个能力，所以我每次去逛街的时候就很开心。因为我每次去消费的时候他都是我的潜在客户。然后这个是第二块业务，也是 2B， 就算 2 小 B。第三块业务就是 2C，2C 不是我主动去扩展的业务，但是我后面发现 很多 C 端它小红书获客是有卡点的，因为传统的他们小红书运营它只会做品宣，而且大部分的运营它也不会销售，因为在公司运营跟销售是割裂的。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对这个背后的观察是什么吗？因为我原来就是品牌部的，然后呢我原来在品牌部的时候我的工资是固定的，我很爽，一个月固定就可以拿一万多，还不怎么用工作，但是它跟公司效益和业绩不挂钩，所以我跟别人就不一样。我认为反而就是固定底薪的是不好的，是对你不利的，因为你这样很容易被淘汰。然后后面我做了销售之后我才会发现，哎，大部分的运营他都不会销售。所以现在我 2C 的话有很多的运营和同行，比如说小薇就是我们上期讲过的 IP 助理吧，他就是这样的角色，他会跟我学小红书运营，然后学销售，以及特别特别多的博主，他们粉丝都比我要多，几十万博主，以及可能在各种 APP 上面，在三节课上面也能看到的小红书讲师，他都是我的学员，因为他们可能都会涨粉，涨粉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只是在获客和变现这段有问题，他们就会来找我学。这是我们公司三大业务 ,2 大 B, 小 B 和 2C。
哇，我觉得你的思路真的太清晰了，就是闭环思路。从一开始做自由职业或者远程的时候就在锻炼，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把每一个板块，就你先从 B 端入手的嘛，一个一个板块去拓。因为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说其实涨粉涨流量它可能对于一些大的 IP 来说并不是难事，反而说变现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嘛。然后其实从我的感知来说，我觉得小红书至少是你入局的二三年之后，它应该算是竞争厮杀非常激烈的一个平台了，可能就是那种比较白热化的这个阶段。那你觉得到了二四年的这个节点啊，你觉得小红书还值得做吗？以及刚刚其实你有介绍，就是你陪跑的它有大 B 小 B, 还有就是这种个人的 IP, 你觉得什么类型比较赚钱，或者是什么赛道比较赚钱，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大概说一下，就是我的观点肯定是小红书非常值得做，而且我认为它还是蓝海。为什么呢？就是我一直讲一句话，就是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如果我们去评判小红书到底还值不值得做，那么我们就要去问你周围的这些老板和商家或者是个人，你看你身边是不是人人都是小红书什么，我不说百万博主吧，万粉博主，是不是？肯定不是啊。就是很多人他还没有做成小红书，但是他很想做小红书。以及你去问那些老板，你会发现你问他，哎，你们有没有做小红书啊，他肯定说他做了抖音，他做了团购，但是他小红书应该还没有很会做。我在长沙也不算一个很小的城市吧，但是你只要去商场去做一下调研你就知道。这是我在原来咨询公司锻炼的一个能力。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统计一个数据或者怎么得出一个结论吗？比如说如果我们去得出一个结论，叫做这个奶茶店值不值得加盟或者值不值得做。我跟你说，很多人他不是加盟店会被割韭菜吗？他就是没有这种行业调研能力。你像我们会去他的门口数，比如说数客流量，数他这个就是看多少人买了，对吧？然后看他今天是什么日子，然后去减去比如说他的人工成本，他有几个人，你在 BOSS 直聘上找一下他当地的人员的工资，他的水电费都是可以算到的。然后所以说这个盈利模型你自己就可以算出来，而不是他的品牌方或者是加盟商告诉你。大部分的人我刚刚前面讲了嘛，他没有商业闭环思维，他也没有这么一个算数的能力，就导致他结论是错的。但我在看小红书，比如说哪个赛道赚钱或者它还值不值得做是怎么看的呢？你先看一下小红书有多少种变现方式。首先你可以涨粉然后接广，这个赛道呢是确实是比较红海的了，因为很多人都想这样去做，很多人都想做一个可以接广的小红书账号，就是它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小红书它是去寡头化的，去寡头化它就意味着他不会给很大的博主去无止境的去推流量，所以反而小红书上面矩阵号比个人的博主 IP 号要好做
啊。
对，这个是一个很值钱可以收费的内容，因为这是小红书的平台逻辑决定的。你想嘛，我是这么去想的，小红书它是一个平台，平台怎么样赚钱？平台它要更多的人进来，它要更多的日活、月活。那它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进来？它希望更多的人在它的社群这个平台上提供好内容，所以它一定要去寡头化。能懂我意思吗？就是它需要更多的账号，好的小红书的账号，好的能引发讨论的账号，所以我们做的是矩阵号，所以我们的每个号起来我就是做新号，做素人号。因为小红书它鼓励新号，它鼓励素人进来， 第二个就是我为什么做讨论帖，因为小红书它的发家是一个讨论旅游的社区。小红书为什么它有一个它独特的一块比较干净之地，是因为它上面的人是不是都是讨论，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做遇事不决小红书，你想买什么的时候你会去小红书上面搜一搜攻略，
嗯，
很少去搜抖音吧，抖音上广告也很多，而且小红书是搜索流机制，那个抖音是推荐流机制，你如果说什么都去搜一下小红书呢，就意味着种草力很强，那么你就要想你怎么样去赚到这个钱。所有的品牌，不管你是个护肤品呀、一个奶茶呀、一个实体门店，它需不需要去在这个平台上种草，它需要的。如果说还有人刷小红书，如果说品牌方或者是这种老板们还需要小红书，那他就值得做。那如果说他什么赛道值得做呢，就是这种在遇事不决小红书中经常去搜的女性消费品，这也是我选的赛道，比如说这种瑜伽、美容、SPA，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可母婴啊，什么七里八里，反正你想买什么东西都会上面搜的，这就是一个比较赚钱的赛道。还有什么家居，
嗯，
作为个人怎么在这个里面赚到钱呢，我还是觉得就是你要去傍一个生态系统，你与其自己去厮杀，比如说你学了什么几千块钱的那个小红书训练营，你就觉得你真的就可以，你可能可以赚回来，但是你真正能靠小红书赚很多钱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如果你没有那么长时间的积累的话，你还不如去傍一个生态系统。什么叫傍生态系统呢？就是刚刚我已经分析了，就是这种实体的老板呀、品牌方，他需要靠小红书去种草，那你想你怎么帮到他。所以你看探店博主是不是出来了，探店的 MCN 是不是出来了，帮助这些品牌方什么去种草的什么一些广告公司什么什么公司就出来了，它的生态系统是这样搭建的。那对于我们是在这个大树下面的哪一个生态系统呢？是帮助这些本来有涨粉能力，但是它可能不太能变现，或者说它涨粉能力没有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只是想要变现的这么一群人或者是品牌，然后我给他们去做服务。所以我觉得小红书比较能做的是本地同城以及给品牌种草的赛道，然后个人可以进来成为他的一份子。
那就是我刚刚其实听到，就是本地同城其实更适合就是 B 端去做嘛，这些商家本身有一些自己的业务，对吧？那就是刚刚有说就品牌种草这一块，就是想知道这一个具体是指什么呢？如果大家想以这一个作为一个这种副业的形式去做，是可以鼓励普通人去尝试的吗？
如果作为副业的话，我比较推荐大家做这种城市合伙人，就是不一定要做我的城市合伙人，但是可以复制我的路子。我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忘记讲了，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创业的，我到底是怎么赚到第一桶金的，我先给你盘一下。
哎，我很好奇。
对，就是我拿着3000块钱的底薪去了北京，去了一家预售公司，我本来是准备在他那里学销售，然后回来开业我的瑜伽馆，但是我在他那里做预售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痛点。所以大家可以学习这个思路，怎么样赚到第一桶金，很简单，你在一个地方发现一个痛点，然后去解决它。然后我当时发现这个痛点就是线下的人他不愿意接传单了。
是的，
对吧？然后我在想为什么不愿意接传单，因为我也不愿意接传单，因为我刚刚讲了嘛，年轻人对外很哀，他可能对内可能线上我一点，但是我线下我也不愿意跟别人去主动讲话的。那传统的老板们他就是发传单啊，他除了发传单还能干嘛呢？所以我当时就想我怎么在这里赚到钱，赚到提成。我试了各种方式，我发了抖音，我也试了跟美团谈异业合作，我也试了把我的传单放在什么咖啡店，所有方式我都试了。我后面试到小红书的时候我成功了，然后我成功了之后，我就等于说我自己拿到了这个业绩提成嘛，因为我的同事是眼睁睁看着我做起来的，就是你懂吗，我先在那里上班，然后我同事看着我做起来，然后就很信任我，然后我的老板和同事立马给我付了费，就不像现在他们其他人做知识付费你还要去教育户怎么怎么的，就靠这个赚到第一桶金。我当时主要的收入是可能我提成我就拿了5万多，然后我的各种什么培训的费用，然后我那一个月我可能收入就破10万了。
哇哦，
第一桶金。那个月特别特别累，就是情人节我还在这里做这个销售做活动，里面很多的细节啊，就是他这个提成没有那么简单拿到，我当时就在那里做了销管，我从早上6点钟到晚上11点多，然后我当时的销售都是现学的。所以我当时跑通这个闭环之后，我立马发现了一个非常赚钱的事情，就是你去预售公司当员工上班，假如说你掌握了这么一个小红书的技能，然后你跟一个看好的一个实体店老板，必须要看好啊，我 我指的是他的销售跟他后端的交付能力比较强。大多数人做副业忽略的，他们为什么做项目屡屡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去考察一个项目到底他真正能不能做成。它有几个因素， A 因素你要会我的这个流量能力， B 因素你要去判断这个人你的合作方他的销售和交付能力是强的，然后你就假意也好真心也好，你去他的公司上班也好兼职也好，你说如果说你是纯线上，那我就不要你的底薪，如果你线下你可能给我个两三千块钱底薪，然后我帮你去做小红书到店和销售，因为你直接是跟他说这是付费的钱，他不会去答应的，现在这种骗子很多，但是你这么去说他肯定会答应，然后你就等着让他眼睁睁看着你给他把小红书做起来，然后你就跑通了之后，对吧，你就说那你们想不想复制更多的，你就可以陪跑就可以代运营了。我当时就是跑通了我这么一个模型，跑通了之后我跟我的同学我跟我的妹妹都讲了，我说这个东西赚钱你们快点来、哦、然后每一个人来怕累怕吃苦，然后我跟我现在的合伙人海峰讲了，他复制了我的模式一模一样，这是在我们2023年3月在北京做的这个事情，这是我的第一桶金，就是2023到2024年的跨年，我们在上海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我让海峰去到一个上海的预售公司，我跟他说，我说这次我们去，我们就是给你去看一下的，因为我们的小红书能力很强，我们可以跟你合作，但是呢，我先去你这个公司上班，然后就同意了，同意了，我们去了之后，他就在那里按照我一模一样的步骤发小红书。然后去搞销售，然后怎么怎么地，然后我们直接就是在上海谈成了中田健身连锁的合作。
哇哦！
而你知道那个中田健身那个客户是哪里来的吗？是他当时在 BOSS 直聘上加来的。
好神奇啊，我觉得这个路径，因为我听过中田，然后我之前的健身教练也是在中田待过，他有说过觉得中田的整个的营销模式是非常的厉害的，我觉得好像你们俩合作是我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一个事情。
就你刚刚问我个人怎么搭进去嘛，个人就是很简单，你先给呀，首先你的会这个小红书流量打卡，其次你的会筛选，然后第三呢你先跟这个老板谈，我不收你钱，我只拿纯提成，然后你只要跑通了一个之后，你就可以跟我一样去你这个本地城市的再跑通一遍，我跟你说一个城市的商家你知道有多少吗，这个钱根本赚不完，有很多很多，当然你要有这个能力哦，你要没有这个能力，你这个钱肯定是赚不到的。我为什么说是城市合伙人呢？因为你像我经常去店里消费，江苏苏州洗个头，然后成交了他那个洗头的老板娘，他有一家留学公司，他的留学公司现在是我小红书陪跑的，这个是真实的案例。所以你像如果说我教他们第一小红书流量，第二线上私域销售，第三你本来都要消费，哪谁不消费呢？我本来就正常去洗头，但是我会教你。比如说你私域朋友圈发的好，然后你肯定会加他微信嘛，因为他会加你，你知道吗，就是你是他的客户嘛，然后你在这个里面不断的种草，这个我之前讲过一句话，我就觉得说最好的销售就是你过去淋过雨，然后你现在想为别人撑把伞，
嗯，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能卖的好的一个赛道就是你经常花钱的一个赛道，一个最强的销冠一定是一个超级买手，他特别会花钱，所以你说这个个人应该怎么入局，选择哪个赛道，其实你与其说
看别人在做什么，别人做什么赚到钱，不如好好想一想自己对什么感兴趣，自己愿意在什么赛道投入更多的精力，以及自己能够对这个赛道有多大的热情去了解它，这些可能才会成为你为什么能成功的一个关键。就像月月之前提到，你一开始做那个也是因为你正好在学瑜伽，然后你就去做瑜伽，对吧，我觉得这都是最好的一些需求点的来源。还有就是刚刚月月分享这个时候就很触动到我，就是因为我其实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为什么能坚持做播客做这么久呀，或者说有很多人说，哎，我想做副业但我不知道从何入手，因为我有去接一些听友的咨询嘛，然后我给他们的反馈就是你去看一看你最近半年吧，你把你的时间大部分花在什么事情上面，你跟别人提起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当你在无意识中你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面，无意识中你愿意去给别人分享去种草这些东西，那它可能就是你能够去切入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或者说你想到你周围的朋友，你的圈子中大家对什么感兴趣，大家对什么有需求，你就围绕这个点先做嘛，你先从熟悉的事情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月月在做的事情一样，你一个一个版图的去拓展， 一个一个赛道去尝试，或者一个一个的丰富度去增加，那可能你能带来的效果就是超乎你想象的。
刚给他们的这个建议非常好，就是你花最多时间和你花最多钱的事情，这个就是最适合你的赛道。也不要看什么是红海，什么是蓝海，
别人做什么能赚钱。
对，
感觉今天聊的这部分也非常收获良多。从我一开始就是因为我现在在上班，但其实我还是很憧憬这种远程的状态，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自由的人，所以月月一开始提到说可以睡懒觉不用打卡，然后还可以自由的喝着长沙的奶茶，赚着比如说我深圳的钱，对吧？这些状态都是我非常羡慕的。但羡慕之余，我也会在想说，哎，我要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状态？也非常感谢月月非常真诚的去给我们分享了说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在这六年有哪些收获和经验，以及说他后面为什么选择创业。我觉得真的就是去年三月份可能就是你命运的那个齿轮转动的时刻，可能就是在那个节点说，哎，你想去做一些改变，我想去了解一下销售是什么事情，一下子就打开了你的这个天赋所在。还有发现啊，一个很大的点就是，虽然你之前一直在夸小薇，说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有观察力的人，但我发现其实因为你也是这样的人，你才能看到他这些点，又或者说你不仅是看到了这些点，观察到的事情，你还去总结了，你去写朋友圈也好，你去复盘，你去写小红书，让别人能够看到你是这样做的，别人也可以学习到。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习惯，也都是我非常想学习，也包括说我觉得听友听到这里肯定也会有所收获的一些点，我真的觉得忍不住想给你鼓掌。
你刚刚的那个总结说的特别对，真的就是我们这期播客如果听的他觉得哪里哪里有收获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你有这个潜在特质，你才能听到才能看到。
是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永远夸别人感恩别人的人，就是其实他本质他自己身上就有这些东西。
对，因为你有所以你才能看到别人有，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可能也察觉不到别人身上这些特质。所以我觉得能够发现我们这个满地找钱宝藏播客的听友肯定是有赚钱这种缘分的。
对，这都是同频的人才会吸引到这里来。
那最后的话也想看一下月月有没有什么想再跟听友分享的。
就是如果大家想学小红书或者是想学习私域的话，都可以来看看我的朋友圈，然后以及来听听我们关于这个的思考。
好的呀，好的呀。最后非常感谢听到这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 FM、 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来搜索满地找钱找我们玩哦。也欢迎大家收藏、点赞、评论、转发，你们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以及还没有进听友群的小伙伴，千万不要忘记搜索 more than 100万来找我们的小助理来拉你进群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多想回到婴儿的夏天，热铁皮房顶用 CD 听着那个小铁匠瞬间满希望，孤独的人理想多纯洁，混沌的梦弹琴的琴键贩卖着来日，我以为我心没有话，垮掉的像一个被冲淡热烈的意义。